弟兄姊妹，早上平安。我们来看列王记下。列王记下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到十七章依然是记载分裂王国一直持续下去。后来北以色列被亚述所灭。为什么以色列国先被所灭呢？而南国的历史要比北国长一点呢？上帝给他们恩典，给他们悔改的机会。我们在列王记上可以看到，北国以色列的诸王大部分是坏的王，在敬拜偶像的漩涡里面不能自拔，反复。虽然如此，神的怜悯没有减少，派很大的先知向以利亚去传神的话给他们，行神迹让他们看见，但是依然不悔改。不悔改的结果是什么呢？遭受上帝的审判，最终北国被亚述所灭。这是一面镜子，要让南国的王可以看到神存有怜悯，给予机会。神总是宽容忍耐罪人，神希望借着这一面镜子使南国的诸王也悔改。但是可悲的是什么？南国的王虽然有不少的好王，也经常在偶像的漩涡当中，常常被盗，最终被巴比伦所灭。十八章到二十五章啊，就是南国诸王的历史。北国灭亡之后，南国的王也没有好到哪里去，没有引以为戒，没有因此转向神。虽然前面有北国作为教训，作为鉴戒，但是南国的王看见这一切，并没有全然使他们警醒。虽然有不少的王好像浪子回头，也很敬虔，可是终究也在离弃神的路上，被上帝以管教，严厉的管教，不是一般的管教，严厉的管教，被巴比伦所灭，作为结束。这样的一个交叉的记载的历史，就是让我们看见神对他们的怜悯，神也给他们留下一面镜子，留下鲜活的教训，希望他们看见之后照一照这个镜子，为自己所做的悔改，转向神，离弃一切的偶像。可是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教训摆在眼前，却拒绝不接受这些教训。我们继续来看王下的第一章一节。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我们看到什么呀？亚哈这位王也因着作恶付出生命的代价，神的公义临到他。不过我们也看到神给了亚哈时间机会，也为他差派了先知，希望他畏罪悔改。但是这位亚哈有那么多机会依然活在悖逆和刚硬里面，最后他以死而结束，以死而结束，并且是有一个人随意开弓，射中他盔甲的缝隙当中，流血，最后死掉。他的血被狗所舔，他的结局 有机会、有时间，给他足够的空间，不肯悔改。摩押背叛以色列啊，也意味着背叛上帝的时候，他们的国是不稳定的。人不再敬畏上帝，生活就不像我们所认为的如此的安稳平顺。约的咒诅就包含了不稳定、不确定性、混乱、背叛的事情发生。我们记得在大卫、所罗门国度强盛的时候，四境是安定的，来进贡、朝拜。犯罪的时候，什么样的现状啊？背叛、远离、蠢蠢欲动，要攻击以色列国。犯罪的代价是大的，大到一定地步，是人所不可以承受的。但是我们却不反省犯罪的问题，反省是什么？那是背叛者，这是不稳定的，那是不好的，都是因为他。没有他的话，我的生活安定幸福的不得了。我们却没有认为我们犯罪才是最大的问题。亚哈谢在撒玛利亚，亚哈谢是谁呀？亚哈的儿子。王上结尾的时候告诉我们，亚哈的儿子亚哈谢登基做王。这位王好不好？不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效法他的父母，又行尼巴儿子耶罗伯安使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事。你看哈，在以色列诸王里面，常常在偶像里面，偶像里面出不来。其实敬拜偶像啊，不要认为，哎呀，他们出不来，我能够出来。保罗告诉我们，以杜甫为神的，什么意思？追求地上的事，满足自己的需求，以杜甫为神，这就是敬拜偶像。不是你一定要做一个金牛犊，也不是你一定要把巴力神或者把一些偶像请到你的家里，为他做一个很像样的一个神龛，不是的。任何一个事物超越上帝的时候，那个就是偶像，是大罪。不以上帝为上帝，不以他为满足，不以他为尊荣，这是极大的罪。我们认为那不是问题，偶像就会夺走我们对上帝的渴慕，破坏我们对上帝的信靠，使我们不再向往与神同行的生活，非常大的罪。亚哈谢不是好王，依然是恶的王。有一日从楼上的栏杆里掉下来就病了。为什么生病啊？我们在这里只能说，生病不是偶然。这个生病不是偶然。我们很容易接受自然主义的世界观，偶然的、随机的或者是命运，或者是他人造成的。我们要知道啊，生病不是偶然，神要透过亚哈谢所生的病给他机会，要看一看生病之后他求神还是求巴力，或者神要透过这个疾病来显明耶和华才是以色列的神。这个生病不是偶然，神要看他做什么的反应。我们的头脑被罪 所霸占。一旦生了疾病，第一个反应就认为自然的啊，传染的啊，不小心啊，有没有去想生病是上帝要测试我的反应，生病神在试炼我，神在试验我，神在考验我，神要透过疾病显出他的大能。我们不会这么想的，因为我们的头脑里面已经被自然主义所洗礼，根本不会想到属灵的事对自己有益的事，只会想着不小心生病了谁都会生病，最近是生病的高发期所以我也会生病但是我们从第一章来看这个生病不是偶然的，神要看他的反应是什么，看他是求问上帝还是要求问巴利。那巴利其实神还非常关注亚哈谢的，关注北以色列，神对以色列人的爱没有中断，炙热的爱，只不过是北国的以色列这些王和百姓对神不来电神总是对他们放电给他们写很多的情书他们一封都不回。上学的时候学生不是流行写情书吗看上的认为我要追他，他给他写很多的情书人家不理会，就你总是放电，人家总是不来电不给你回应神写了很多情书给北国的以色列那么多先知行大的神迹，可是这些王他们不来电不理解神对他们的挚爱。因此我们看到北国的以色列百姓都这个样子了神还要他们干嘛呀把他们扔掉算了，这是我们的想法，我们里面不懂恩典才这样想，不知道约的那个可贵性我们才这样想。我们都读来读去这些王怎么这么德行，要是我早悔改了其实要是我也不悔改，不要高看自己，只要我一定会悔改的，好像亚当一样，如果我是亚当我肯定不犯罪，想什么呢，高看自己了。于是太监使者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的神巴利西普，我这病能不能好。亚哈谢第一个反应是做什么事情，求问偶像。神多么失望这一刻，神所爱的百姓，从埃及地带上来的百姓，一路行神迹给他们一路赐先知宣讲福音给他们，第一个反应是求问巴利西普，神非常的失望，这是他的百姓，他带出来的，他所拯救的，他所生的百姓第一个反应是求问假神巴利，不难过吗你想想，如果你是丈夫，你的妻子一有事情就找别的男人，你不生气吗？你不失望吗？你不喊着马上离婚吗？神也是嫉妒的神，圣洁的基督，他不允许他所爱的百姓心中有别的偶像，他不希望他的新娘另有所属，神挚爱他所爱的。第三节，耶和华的使者对 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普，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以利亚就去了。我们看到哈，以利亚的出现都是神特别指示的。我们很多时候都是要主动的做，主动的做，其实做神的工啊，有的时候不是忙就好啊，不是火热就好，而是照神的话去做才是好的啊。神总在最恰当的时间告诉他的先知，你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神讲这些话是非常生气的，很生气，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好，为什么讲这话呀？因为上帝生气，生气才这样说。至少在第一章里面有三次啊，三节、六节、十六节，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这句话为什么要强调三次啊？上帝的叹息，叹息也表明神这三次的表达，神忍耐很久了，神多么盼望他的百姓，甚至渴慕他的百姓悔改，回到他面前敬拜他，归他所属。他的百姓啊，老样子，所以神说，岂因以色列中没有上帝吗？这是上帝的叹息，极大的叹息。这叹息里面包含了忍耐，包含了宽容，包含了对他百姓的那种圣洁的嫉妒。他是嫉邪的神吗？如果一个妻子背叛了丈夫，丈夫岂不会问，难道你没有丈夫吗？上帝当然与人的情感不能够相提并论，但是我们要知道，上帝告诉先知说，你跟他们说，你问他们，难道以色列没有神吗？这是一种叹息，上帝的叹息啊。神也直接宣布了什么咒诅，被约的咒诅，你必不下你所上的床，必定要死，这是罪的代价。不信上帝，违背上帝的命令，必定要死，这是千古不变罪的代价。犯罪是要付代价的，不敬拜神是付代价的，陷入偶像里面是有代价的，愁苦加增嘛。敬拜偶像的愁苦加增，背离神的各样都不顺利。我不是说敬拜就一定会顺利，约里面那些咒诅，只要敬拜上帝，一切都变得混乱不堪。我们可以试一试吗？我们不是也试过吗？照着神的话去建立自己家庭的时候，充满了平安的味道。一旦神的话语松懈，混乱不堪，头不像头，帮助者不像帮助者，儿女挑战父母的权柄，工作变得一团糟，心情糟糕的不得了，一切都变得不堪。我们体验过，我们经历过，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寻求过解决的方法，不是吗？以利亚就去了，接下来，就有使者 来遇见了以利亚。但是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王就差遣了50副长带着50个人见以利亚，然后呢，以利亚就祈求降下火来烧死这50个人啊，第二次也是，也烧死了50个人。在这里我们很奇怪呀，很奇怪，啊，为什么会烧死这50个人？他们是无辜的呀，他们是无辜的，为什么要烧死他们呀？我们会提出一系列的抗辩，其实这是堕落的思维方式，是以人为中心的缘故来考虑这个问题。北国的王和百姓啊，都陷在这个罪里面，而且这些人呢，他们也没有指责偶像之罪。上帝绝对不会冤枉一个义人，上帝也不会放过一个罪人的。两次加上火来烧死100个人，神要做什么事情？神要显明一件事：以色列的神是真的，以利亚是神的代言人，是神人，出现两次意味着不是偶然。就像在18章以利亚大战假先知一样，神要透过降火的审判两次唤醒他们，以色列是有神的，是有大能的，能够降下火来，能够行神迹的，是要希望透过这个神迹唤醒以色列的这位王和百姓。别西卜是假的，敬拜他是愚蠢的，极大的罪恶，是希望他的百姓悔改。这样做的目的和18章一样，让以色列知道耶和华是神，又让这百姓的心回转，是一个道理。到了第三次啊，这50个仆人看为宝贵，他们这样的祈求没有降下火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你同着我下去，不要怕他。以利亚就起来同他下去见他。我们看到第三次的时候，这50个人在以利亚面前极为的谦卑恳求，真正的意识到以色列是有神的。那么以利亚就下去见王，对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差人去见以格伦神巴利西卜，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所以你必不下所上的床，必定要死。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先知圣约的维护者宣告审判的内容。第一章就以亚哈谢的死结束，他没有儿子，由他的兄弟约兰接续他作王。第一章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这个目的非常的简单，又是最最重要的事情。透过亚哈谢的死，透过烧死50人，再烧死50人，做什么事情？以色列中有上帝，以利亚是神人，耶和华的话 是真实的证据，是真实的证据。而第三次啊，那个武士副长和武士没有烧死，显明他们已经意识到了神是真神，以色列上帝是在他们中间的。我们看见，就算以色列的这些王，他们反复的作恶，神的爱还是在招呼他们。在何西阿书那里就写道，先知越发招呼他们，他们就越发走开，向筑巴利献祭，向雕刻的偶像烧香。我的民偏要背道离开我，众先知虽然招呼他们归向至上的主，却无人尊荣主。后来又写道，以色列啊，我怎能离弃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洗扁，我回转心意，我的怜爱大大的发动。这是上帝的心，上帝对他们的爱。因此第一章我们看见的是审判，看到的是死亡的代价，但是同样可以看到上帝的怜爱大大的发动，不忍离弃北国的他所爱的百姓。神不断地用各样的方式告诉属他的子民，我爱你们。神对他们的爱是坚定的，在约里面对他们的爱。感谢主，天父来感谢你。我们也常常的背离，你也不断的招呼我们，透过你的话语，透过宣讲的道，透过阅读的道，不断的招呼我们，但是我们常背道，不尊崇你，但是你对我们的火热，对我们的怜爱，使那么的炙热从未减少。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这罪人，爱这悖逆的百姓。愿你的爱使我们悔改，激发我们的热心转向你。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们。